如果现在有两个餐点让你选，你晚餐想要吃哪一个？一个是不健康的食物，但是你喜欢的食物，跟另外一个也是你喜欢的食物，但是可能方向会反方向，离你家反方向。
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个什么，就是我在追的什么医学资讯情报站。啊，就说什么慢性病患者，就是根据研究，他们有大约20%的比例是每天会吃素食，素食跟脂肪肝有高度正相关。这样，
不过还好，刚刚提的这两个都不是素食，就一个是这两个都是你喜欢吃的，但一个是比较不健康的，一个是还算健康，但是会跟你家反方向。
不是你刚刚在讲什么炸鸡是素食啊？
哦，你说素食是那个素食，我问你说的是假菜哎、欸？
不是假菜，怎么会脂肪肝？
素食有时候会很容易
，fast food 才会有脂肪肝的，哎呀！
我以为说素食是假菜、欸，
不是啊。
我还想说啊，这样辛苦你了，吃了这么多素食，
我怎么可能就是会不是？你要想，我认真饮食控制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脂肪肝吗？高三笑，
好，来吧，
好了吗？
都可以啊，大家全部录下来了。我想说我等一下我就在第一开会把它剪的片头，好好笑，
你有素食
那个素食脂肪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百科的法科轻松点，我是法律百科的编辑 Henry，
我是插画设计 YT。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这个问题呢，哎呀，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好像连续聊了好几集哦，就是我们从第六季开季以来，就是先后就是聊过啊这个死刑啊，然后到今天这个网红的争议哦，我都觉得说啊会不会被延上，会不会被讨厌，还是这是流量密码，我们要戴上那个流量魔戒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这个网红翻车事件会议哦，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网红争议，但是像我刚刚讲的网红翻车，这好像就有两个之余这样子、
啊、你是说网红吗？
网红跟翻车好像都是。
哎、欸，等一下，那我有点好奇，那网红如果是中国用语的话，那到底在台湾那边应该叫什么？
我看到有人说以前其实就叫什么网帅啊网美啊之类的，但其实我真的觉得就其实 Henry 自己个人就是也算是有一点点治愈警察的感觉、
嗯嗯、
对，就是我听到人家讲什么视频啊、
哦、
然后那么早
信息，
对，早上好啊，信息啊，小姐姐啊，我就会觉得说非常的不爽、
欸、等一下我要先跟你说，我最近觉得这个信息两个字很可怕。我前几天在搭捷运的时候，那捷运不是外面会有那个广告牌吗？
对，
那个车厢广告牌上面有看到叫什么请留意什么信息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是，
我要
信息这种之余呢，就是你现在就是怎么讲，你要去辨别诈骗集团的那个是很有用的资讯、嗯、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就是哦，那他应该很大几率是诈骗集团、嗯、这样子。好，你收到那个简讯的话啦，好，那不过 Henry 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是我啦，我自己虽然是会很努力去避免去用，可是偶尔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这种状况，就是可能我真的用了很多次，然后就是发现真的就是有人在用，然后发现说、嗯、哦，原来它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之余，所以大家会觉得同化了这样子、
哦、真的耶，
对，然后就会不小心用一下这样、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请勿见怪，这样子不要觉得说啊，原来 Henry 也是个啊之余道德魔人，然后就从此就是弃坑不听这样子齁、哦，麦安内拉，不要不要，对，就是那我们接下来聊的问题呢，就是说关于这个网红齁。好啦，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网红这个网络红人简称网红这个词真的是还蛮就是贴切，而且就是很简单好记这样子齁。那我们今天暂时使用网红，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性的做法，就是你要使用用语之前你就要先把它脉络解释清楚，然后说我们这集为什么要用这个用语，
因为先这样
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论述、嗯、好，那职业病上升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聊就是网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主要就是在于说盘点可能违法的一些网红行为、嗯、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我们从里面挑出几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鬼屋探险，
嗯，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自导自演、
嗯、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则是说就是这个发言的争议这样子、嗯、发言是说话的发言，不是身体生病的那种发言、哦、好，那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就是除了欢迎支持法律百科的支持方案之外呢，很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第六季开播以来呢，居然都还没有人投稿这个猎奇法律研究室
哦
对，那请大家一定要务必 对就是多多投稿哦、
嗯、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脑袋抽筋的想出一些很 can 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说这样子、
嗯、
啊，好啦，如果真的没有想到也没有关系啦，毕竟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就是活得那么紧绷这样子，你不用想到法律也没有关系，真的。
好，
好，那2024年不知不觉过了好一阵子了齁，各位觉得很恐怖吧？
真的。
就是对，就是感觉什么年假才刚过完而已，然后就是已经什么四五月了之类的。
对啊。
对，那随着自媒体的兴起齁，就是近年来就是真的是可以就是带起流量的素人出道真的是越来越多齁。那他们有什么状况也会开始就是跟以前的那种偶像明星艺人一样，就是会引起媒体的报道跟关注。当然这其中就会有很多人就是每次看到新闻就是说啊这个什么白痴公主谁啊，然后什么然后有什么听过蔡阿嘎，然后这个蔡阿嘎开始拍这个思思的广告的时候，然后就会说哦啊今天不是就是不正经，然后在网络上拍那个怎么他就是跟罗时丰一起拍这个思思的广告这样子。好，那就会批评说干嘛报道啊，不过这其实说真的就是这个名人八卦的程度啦，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太认真，他就是个花边，然后你也不用去问说这个是谁那个是谁谁这样子，因为说真的像那些影视明星你也不是每个都认识啊，
也是啊，
不过有一些事情它就是涉及到公益比方说他做了什么好事或者是做了什么坏事，然后做了什么坏事你就要离他远一点或者是说他开了什么饮料店还是什么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离他远一点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啦。
但老实说刚刚你说那个每次出现新闻的时候大家会说这是谁啊之类的，我瞬间懂了什么叫谁谁秀，因为那就是我啊。我很多时候真的有时候新闻讲那个谁谁谁我就想哈我完全不认识然后查了一下就发现说哇现在这个网红真的是百家争鸣嘛，因为而且还有的人因为可能追踪者没有那么多的还会被称为什么小网红什么某居民小网红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我就有时候看了就觉得满头问号，我觉得自己好像跟不上一样
可是我们法律也没有办法规定出什么网红分级办法然后就是什么粉丝
多少人以上
对对多少人以上多少人以上这样子算这样子对就是不太可能啦好就是其实可以啦，你就是可以自称网红没关系啦或者是你也可以媒体报道的时候也可以为了流量然后就说也可以是这个网红那个网红没有关系啦好，那不过回到就是网红的争议其实一直以来应该都没有少过我们在谈就是今天的话题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暂时避免那种讨论法律上就是我们会集中在法律面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其实有些是立场问题比方说你不同意这个人的观点你觉得这个人的人情义理啊待人处事啊然后对待粉丝的态度啊然后上片的频率啊然后品质这如何如何啊这些比较不是今天的重点所以像有时候有一些内容啊比方说这个志祺的脚本啊
最近的、那个、
对只要跟法律没有关系的话就是它有很多次争议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其中不一定每个都跟法律有关不管就是最近最新的齁就是2024年老高谈这个七龙珠、
哦、
然后就翻车用那个中国用语形容中国人应该不过分啦齁对就是老高呢就是谈七龙珠翻车这样那这些其实就是天公地道人情义理的问题齁就跟法律比较没有关系
那这个各个圈子里面都有网红嘛那所以法律圈里面应该也有网红咯
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就要先讲一下网红的定义嘛就我自己觉得啦网红就是如果你能够就是带起超过自己社交圈以外的关注我觉得就算是啦对不过如果他社交圈就大到就是说哦我有什么脸书有2000个朋友之类的那应该算是蛮多的对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虽然标准好像听起来有点低不过我觉得因为法律毕竟是一个很紧缩的圈子嘛所以他能够跨出去就已经算很厉害了或者是他在圈内很有名气的话啦我觉得都还算不错这其实蛮多的比方说非常知名的教授网红呢就是这个台大法律系的李茂生老师李茂生老师呢都是在脸书上有各种的干话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有应该有10万追踪吧这应该算是蛮厉害的网红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像是有一些律师前辈啊包括说吕秋远律师啊然后这个赖盈珍律师啊他们有的经营脸书啊有的经营这个 YouTube 这样子我觉得他们也算是蛮有人气的然后像在 Facebook 上面的话这个雷秋律师雷秋律师就会写一些就是其实我觉得有些就色色的梗
是对
对但是雷秋律师我就看哇好受欢迎这样而且那些就是要我写就是 Henry 写不出来Henry 比较清纯一点
清纯一点
因为就是其实我觉得说就是方法很多种啊然后再来像是就是很厉害的我们的那个友台法律白话文运动就法白嘛法白他们就是也是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就是跨出了很多流量包括他们还有真的就是到上电视去主持啊什么我都觉得那真的很厉害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说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出生可能就是一开始都觉得说有点自我设限就是好像出生也很尴尬然后到现在就是也录了那么久但是没有想过说要主持节目这种事情对对对那再来就是 是其实有一种很厉害的系内网红，就是圈内网红呢，就是这个补习班的补教名师。
哦，
对，因为我觉得考生真的是很热情哦，就是如果遇到那种很他们觉得教的很棒的补习班老师，他们就会很热情的回应，然后每天看老师就是讲干话也好，或者是更新新的什么实务见解或考点也好，他们就很开心这样子。其实从这些都可以知道说，就是很多法律人是走出自己的风格啊，让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他们需要的方式来认识法律齁。我觉得这还蛮好的，因为法律就是说这它是一门人人喊打的学问，对，所以它常常就是会受到一些刻板印象嘛。所以当网红并不是说就一定不好或者不务正业，如果有传达正确的知识，对社会当然是有帮助的，不过这个前提是建立在这个知识要正确。所以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网红，一定会有人听到某些名字然后就觉得说，欸 Henry 啊，这个有些人他们讲话其实就怪怪的这样。那我觉得说其实症结点就是在于说他讲的法律内容正不正确。就像欸 Henry 一直就是有一句节目里面的口头禅，就是律师有很多种。欸，对，有些有些律师受访的时候他讲出来那个就有一种就是啊，不止驾照可以用鸡腿换，就是说你就会怀疑说，欸，律师执照是不是也可以用鸡腿换呢？好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见解。哦，有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子，我就不指名道姓了，然后
结仇我跟你讲
没有，因为这个就是有时候就同一个律师他可能出来讲很多话，但他有一就是偶尔会有讲错。对，就是这个有点无可厚非啦，有时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他常常讲错，你就会觉得说好，那也怪怪的。好，这个 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先到这里好了，越来越危险了，
越来越危险。好，那我觉得就是像很红的 YouTuber 有时候也会称为直接称为网红嘛。
对，
然后通常他们还会跨足可能 YouTube 以外的这个领域啊，像我觉得好像还现在蛮多人都会做起团购的
啊。对对对
对，然后像我之前有时候会看这个流氓的影片
啊，大家好我是流氓
啊，对对对对对，大家如果知道我在讲什么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如果不知道你可能会以为是路上的流氓，不是啊，
就是你刚刚就是对他的开场白就是 Henry 刚刚那个发出的那个声音，
对，声音非常快速尖尖的这样子。
对对，
那像他有一些集数都很受欢迎啊，什么在教人家怎么拜月老之类的啊，我朋友圈里面也都超受欢迎，就是这些集数一直不停的流传这样子。哦，对，那他蛮多影片其实都还算蛮实用的啊，不过他去年也是有被爆出一些可能负面的新闻，虽然是好像是没有违法，但是就是可能人设崩盘了，然后就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说到人设，我想到那个谁啊，那个那种极简生活那什么娜娜 Q 是不是。
哦，
对，他其实也是就是没有违法，但是可能就是在某些争议上面会给人一些负面的观感这样子。只能说我就想说像人设这东西是不是就不能设的跟自己落差太大，不然没有包装好就会出包了。
对，就是你要建立起自己，你要想要建立那种 role model 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但我其实可能平常是倒是一直不停的骂脏话的，
对，但其实我
不小心就
平时醉生梦死这样。所以像 Henry 自己也有那种就是上攻的模式。
哦，
对， Henry 自己平常讲话不是这样的。
对，
其实没有啦这真的不一定，对，但一定会有那种就是你面对大家一定会有不同的方式啦。这个我觉得很正常齁。只是就不要让自己逼得好像每天都好像不是我自己，
对，
但总有一天就会撑不下去。
对，
但不过就是讲到这个网红的争议啊，其实真的还蛮不少的齁。我就因为要录这一集嘛，我就去查了一下什么2023年网红翻车事件。然后就发现说真的很多。齁，那例如说像之前这个蔡阿嘎他就是有拍一支就是去日本吃连锁店然后去评价。然后这部片呢就是被烧烂，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很没礼貌。然后就是你在那边就是一堆人点一碗牛冻然后在那边品头论足，而且就连锁店它本来就是连锁店的水准，你在那边嫌它不好吃是有什么用。就是你又不是去吃高级餐厅什么的，而且这样很没有礼貌，然后还会让日本人不喜欢台湾人等等。那这个争议还蛮大的齁。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第五季季末的最后一集在讲这个大麻。然后那个大麻名单就持续更新当中。
哦，对
对，就是包括这个九妹啊，然后跟雷拉夫妇啊。然后再来就是到这个皮塔哥哥啊，就是健身的一名网红。对，就是皮亚哥哥，我觉得他那个比较尴尬一点，因为我之前就是看到那个影片，就是说皮亚哥哥他摔到脖子
啊，
对，然后他就跟物理治疗师就是拍那个关于颈椎的保健的问题啊等等的，然后就是本来希望说哦，希望皮亚哥哥接下来平安这样子，然后就传出他就是有在用大麻。
哦，
不知道啦，就是你要止痛有很多合法的方法齁。
哦，所以他意思是说是他原来想要止痛这样。
没有啦，我没有，我乱讲的。我只是说就是他可能是本来就有在用，对，但是我只是说就是
只是刚好接在这事情后面。
对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要止痛的话有很多就是合法的方法这样子，
是是是是，
千万要就是信物自物这样。对，那 像这个阿迪英文的阿迪，他也曾经出过就是那种他帮建商业配、嗯、但是在那当中就是有那个工业用地跟住宅用地的这个争议、嗯、这个比较复杂啦，我们就今天会来聊的都比较简单、嗯、那虽然每次就是有网红出大包的时候啊，就会有人说啊，这种低水准低端人口就是会看这个都是他的派系、嗯、世风日下这样、嗯、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不忍苛责啦，因为你有时候就是要看一些无脑的东西啊，就是让你自己对放松，你不可能就是每天24小时你醒着的时候都活那么紧绷，对不对、嗯、所以你有时候就是会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戴上粉丝滤镜、哦、就是觉得说哦，你就是觉得他帅他美他好玩他好笑他幽默、嗯、他 touch 到你心里的某个部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会成为粉丝，你就是一定觉得说啊，对这种事情一定就是会觉得说双标啦、嗯、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哦、所以说不要太苛责，可是 Henry 自己还是要觉得就是奉劝大家不要太全力投入、哦、就有时候就是你的心不应该跟着你的网红的争议上上下下这样子、哦、像前阵子那个大谷翔平啊，对，因为 Henry 就是从了看了经典赛之后就重新入坑回去看棒球这样嘛、嗯、哼哼，然后就是看大谷翔平就是今年2024年的重磅新闻，就是他的翻译水原一平就是涉嫌这个就是偷他的钱、嗯、然后去赌博这样、嗯、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说啊，大谷到底会不会怎么样呢，大谷应该不会真的有赌吧、嗯、然后就心情很不好，后来想一想就是说那就是大谷翔平，就是他不管是大赌翔平还是大谷翔平，就是他今天如果真的怎么样了，就是你可能就伤心一个晚上，然后接下来的太阳就依旧升起，明天还是要继续过下去、嗯、我也还是要录法科轻松点、哦、所以说就是不要太往心里面去、哦、不要就是那个对好，那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行为还是有很多争议的话，就是还是早点脱粉比较好啦齁、嗯、像网红的争议行为啊，虽然他们大部分在法律上是那种相对的小事、嗯、不过有些网红他们的争议行为其实算是蛮大的事情齁，所以就是大家脱粉我是觉得说是可以，因为这种人就是他对社会应该也会有一定的程度的影响啊、嗯、那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法律的制裁或许相对都还小，因为他们做的事情相对小、嗯、可是呢就是粉丝的离去跟那种市场的制裁、啊、没有有钱的爸妈去业配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坦白说我觉得比法律的处罚还要来的有效。
对啊，因为我在想那个像那个大量的退粉啊，或者是厂商现在封杀之类的，应该是冲击更多啊。对，因为像前阵子那个什么晚安小鸡嘛，对，就其实在这之前我是谁谁秀，我是不认识他的。好，老实说，有一些 YouTuber 红的原因，其实我自己好像不太了解。像之前有一个那个什么小玉哦，对，总之就是啊，好，先讲一下，就是听众里面如果万一有他的粉的话，我就是先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他。然后加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deepfake 的事情
啊，对，
对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很严重也很夸张哎、欸，对啊，
对，但是他到现在就是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他应该还是有粉丝啦。
哦，
对，这个就讲到说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不是说那个YouTuber 里面有那种就是四大。不应该看的 YouTuber、
oh.
就是合称叫圣火玉尊、
oh, 就是他们名字的各一个字，
对对对，圣结石然后放火然后小玉跟尊这样、
oh.
对对对，就是看各位看就是我们年龄应该没有差太多吧没有啦，我跟我外甥讲的时候就是
他还听得懂就对
了，没有，我外甥就是他就在看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什么、oh. 就是没有，我外甥看的是就是我觉得更老的东西
哦，这样好，
我想要我就听了就是说你怎么会看这个
跟你的年龄不符合，
突然就是爆人家的料这样
好，
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来聊，因为刚刚就有聊到这个晚安小鸡嘛、嗯、他是我们今天 MVP， 他会出现就是两次齁，对，第一个事件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网红违法事件争议里面的第一种、嗯、就是鬼屋探险的法律问题。虽然我本来以为就是 YT 会对这种影片啊会不会比较有兴趣、嗯、因为 YT 是一个非常大胆然后喜欢看鬼片的人自从拐骗我去看了这个咒之后呢
我没有拐骗你好吗，
你明明还跟我说的不恐怖
对啊，
实在太过分了从此之后就是只要是想要恐怖片我就不会想要问你就是恐不恐怖这样子
因为那个没有办法作为评测标准，
明明就很恐怖对
其实我没有大胆啊，就是喜欢看一些惊悚片跟鬼片之类的，然后像我之前会跟朋友一起聊说看什么，有个那种 YouTube 上面有一种影片上面在介绍就是哪个地方什么灵异大楼之类的啊，像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西门町的钱柜，它其实前身是一间戏院，然后因为它曾经发生失火过，好像夺走30条人命吧，所以那边的灵异故事还蛮多的、
哦、
对对对，但是像这一类型的我会看，但是像你刚刚讲那种鬼屋探险啊我就比较没有在看，因为我觉得这一类型鬼屋探险的步调都会 比较慢，因为他毕竟他要慢慢在里面走来走去啊，然后还要设置仪器去侦测啊。那如果我花了半小时看完就发现哎没有任何重点的话，我就觉得白花时间。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剪辑的问题。
也是啊，但觉得我就是要看到 有出现啊。
不是，因为像之前九面就有一支影片在讲说，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看长的影音
哦。
对，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很好笑，就是那个姬成武，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女性 YouTuber 这样子，然后就拍了一个影片，然后来回应这个问题，然后回应一个梗就是说哦。这支影片多久？11分钟啊，好长哦，然后就关掉了。
哦，
对，
这也太好笑了吧？
对，不过就是刚刚
看时间就对了，
对对对，看时间。不过刚刚提到就是去鬼屋探险这件事情啊，其实还蛮常见的哈、嗯。我的意思蛮常见的意思是说，有很多网红因为这件事情惹上关于法律的麻烦。
嗯，
我们今天来讲两桩事件。首先，第一件的主角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晚安小鸡哈。那因为他本来他是据说他其实就是本来是拍这个超自然现象探险的影片起家的哈。应该吧、
哦、
应该是吧
我也不知道
有他的粉丝吗
请留言告诉我们
对对对非常失礼然后呢这个晚安小鸡他就跑进一间这个废弃民宅里面去拍片就说啊这是鬼屋啊、
嗯、
然后我们来探险、
嗯、
然后还在里面就是烧纸钱、
嗯、
就是说啊里面有这个妹妹的灵魂啊就是妹妹啊就烧给你啊什么的、嗯、嘿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叫做吴小哲的直播主、
嗯、
他也是做差不多的事情他就是进去探险、嗯、然后就说他觉得这里面有发生过凶杀案因为这个应该有尸体、
嗯、
不然这个房子的味道不应该是这样子
哈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味道因为我觉得像老鼠或壁虎之类的尸体也很有味道、欸
哦、对就是死掉老鼠真的很臭这样子
对啊
对那而且就是这位吴小哲的直播主啊、
哦、
他其实以前还有一个直播争议不过那个案子他比较倒霉他好像就是在就是做那个直播卖海鲜的时候啊、
嗯、
就是跟人家有纠纷这样子然后就有被拖去打断手脚
哈
对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争议就是、嗯就原来网红的职灾这么可怕
对啊也太可怕了吧
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他后来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嗯、其实真的是要好自为之啦
哼哼哼
对对因为这两位呢他们其实都不幸跑到了一种房子就是这个房子其实有屋主、
哦、
而且这个屋主事后有出面来告人的这种状况所以他们就是吃上官司了、
欸、我觉得那个很尴尬就是感觉屋主看到他们的影片应该非常火说哎、欸，我的房子你说是鬼屋、哦、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鬼屋探险企划各位要注意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说你现在要找到一个真的屋主的房屋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嗯嗯嗯、
因为台湾的房屋它当然就是说随着我们的这个继承制度它有时候就是在比方说原本的房屋或土地所有权人死掉之后呢他接下来继承会有所谓的共同共有的状态、
嗯、
然后这个共同共有的关系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齁所以你要它会呈现一个就是台语说共业、
嗯、
共业啊、
嗯、
就是在他的所有权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齁、
嗯、
例如像 Henry 老家后院的就是有一个三合院啊就是别人家啦、
嗯、
他就是经过了听我妈说就经过好几代这样子、
哦、
现在有一堆共同共有人
对啊这一变很复杂吧
对然后呢、嗯、就是虽然我说 Henry 就是大半辈子都看那个三合院就是很荒废啊然后那个房子就很麻烦可是他们其实有人是会来巡视跟整理的、
哦、
对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就是瓦片的那个屋顶掉了之后会装铁皮啊之类的
哦，就还是有处理就对了
对那像这种他们有在整理的其实你闯进去是会有问题的哦、
嗯、哦，哎、欸，其实你刚刚讲这种我家就是以前小时候那个附近也有就是我还记得我家附近那边有一栋就是那个地层下陷的荒废屋子它的屋顶都还是瓦片的对那它周边就是围绕起来都是一般的民宅我们小时候在附近玩他们都会叫它是鬼屋之类然后会给它伴随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啊就但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它应该就是个产权不明的主产吧
对对对那就有点那种创作大师就它的故事要由你来编这样子、
哦、对
然后其实可能什么都没发生过
对
好那首先我们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闯进这种房子里面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讨论这个刑法的侵入住居罪
嗯，
那这个侵入住居罪他这个讲的犯罪行为他讲的这个住居或住宅啊
嗯，
法院见解来说认为它是一个需要供人居住的房屋或宅邸、
嗯、
所以它必须要就是有人居住生活在里面不然就是如果你是一间破庙啊什么的、
嗯、
就是要讲侵入住居可能有点困难、
哦、
对所以如果是那种荒废真的是几十年的状况可能就是你闯进去的话、
嗯、
法院还真的不一定会认为说你有去影响到他人的居住安宁、
嗯、
也不一定会构成这个侵入住居罪、
嗯
啊、或者就是说你进入了也不会有人出来说告你、
嗯、
对所以说可能是这样子、
嗯、
可是如果像人家屋主其实多少他可能就是会回去整理一下、啊
嗯
那你闯进去里面的话可能还是会有这个侵入住居罪的问题哦所以就是不要以身试法这样像这个侵入住居罪它其实虽然相对是比较轻它最重就是处一年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啊、那拘役最多是59天啦、
嗯、
一般来说拘役最多是59天、啊、或者是9000块的罚金、哦、其实不是很重 当然不过就是最高还是可能会面临到这个有期徒刑哦，所以大家就是好自为之这样。
嗯，欸，其实我懂那种荒废的屋子其实有种吸引力耶，尤其那种荒废到跟树纠结在一起那种更美，嗯，因为像我之前有去看那个什么民雄鬼屋，哦，
啊，
对啊，那就真的很漂亮。那但是因为如果你乱闯别人家然后还自己拍照录影存证，那真的是被告就没办法了。
对，那像我记得那个这种东西也是很浪漫哦，像那个熟女养成记第一季，
嗯
就是陈嘉玲她最后就把她家附近的鬼屋买下来，就是也是那种荒废的房子这样，欸，那我就觉得说，欸，这其实有时候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看她你会觉得说别有一番旷味，
真的真的。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比较严重的行为哦，是这个加重诽谤罪。
嗯，
也就是在探险的时候呢自己就是编故事啊加料之类的，
好好好，
啊，就是绘声绘影啊什么这里发生过凶杀案啊然后这个屋主怎么样啊然后什么里面有小朋友的鬼魂啊等等的，然后说这个地方是凶宅哦，说这个地方是凶宅其实还蛮严重，因为它会影响到就是那个房屋的交易价值嘛，
嗯，
对，所以说就是他们只要所配的内容它只是牵涉到这种具体事实，它就有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诽谤行为哦，比方说什么屋主就是知情不报啊什么之类的，
嗯，
这个就有可能，
嗯，
而且因为就是网红他就是要拍影片 po 上网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来是说你会触犯加重诽谤罪的要件就是很有可能，那再来就是说你这个证据其实都铁证如山，因为都是你自己 po 的，这就是你自己的流量密码，他就用你的流量来对付你，
嗯
哦，所以说人家要截图或备份十分的简单，然后保存证据是很简单，所以是躲不太掉的。那这个加重诽谤的行为呢，它最高是可以处到2年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000元的罚金，
哦，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欸，它其实比轻重诛罪还要重，
嗯
哦，所以呢当然这个要看个案量刑的情况啦，
嗯，
所以这个加重它指的就是利用文字图画散布嘛，那就是你透过这种影片的方式它散布力会更强，对于当事人的这个名誉受到减损的程度会更加强烈，哦，所以会有这个加重的规定。那再来呢就是附带提像这个晚安小鸡，我们刚刚讲到说他还有在里面烧纸钱，欸，这个必须要注意哦，这个烧纸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幸好他是烧的时候就只有烧到纸钱没有烧到其他部分，如果你烧到其他地方就是延烧然后造成一些损害的话，其实有可能会构成刑法上所谓的失火罪，那这个失火罪就是公共危险罪的其中一部分，哦，所以说这个失火罪的刑责它其实相对是比较重的，这个地方就是真的是不要太觉得自己运气很好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刚刚他去逛这个怎么讲，他去探索这个鬼屋好了，这个那你在里面烧纸钱我觉得很出戏，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嗯，怎么哪里怪怪的之类的，因为觉得整个情况不明所以，他就他刚不是说是说你说是因为有可能小什么小朋友鬼魂之类的吗？
对，
那如果万一人家是信别的宗教，
哦，对啊，人家可能是那种不烧纸钱的宗教，
对啊，那
對
那你还
对有点
给他
没关系，就是你的爱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
好，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刚刚讲到这个鬼屋探险，这个算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啊，
嗯，
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个自导自演，
嗯，
那这个自导自演呢它其实就引起了蛮多的争议的，
嗯，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这个晚安小鸡就是二次进场这样，
嗯，
对，他就是有跟他的一个伙伴叫阿闹，
嗯，
这个闹是闹钟的闹，
嗯，
突然讲到我没有讲晚安小鸡是哪四个字，但是应该没有关系吧，
哦，大家应该
会
知道吧，
对
对
对，前阵子新闻报的很多，啊，
对，
然后自从他被关了之后就没有人在意他了，
因为已经尘埃落定
流量的那个
对
有时效性这样。那他呢就是跟他伙伴呢就前往这个柬埔寨的凯博园区，那这是一个哪里呢，他被认为是一个就是诈骗跟人口贩运的终点站，哦，就有点像那种非法的那种豪华城市的感觉，哦
嗯，
那就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那晚安小鸡他就说他是要希望揭开这个凯博园区的真相，然后在过程当中呢就是被穿着军服的人抓走，然后最后逃出来，然后逃出来的时候绘声绘影，就是说，哦，身上衣服被撕破了，然后有去遭到殴打啊然后跟电击之类的，哦，那这个事件呢后来被柬埔寨的警方发现问题，哦，所以这个晚安小鸡就在当地被逮捕啊，那而且这个就被发现说他有很多这种周边小道具，
嗯，
看得出来显然是想要自导自演这样，
嗯，
这件事情引起了就是柬埔寨的高度重视，哦，当地的这个省长就有出来发言，
嗯，
就是严正谴责这种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会伤害到这个柬埔寨的国家的名誉啊，然后跟当地的就是法院就是非常快速的去审判，哦
嗯，
认为他是违反这个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然后判处晚安小鸡跟阿闹呢各2年的有期徒刑。
嗯，刚刚那个罪名听起来好像就已经蛮严重的样子。我记得说大家有好像有聊到说，如果在台湾自导自演的话是 好像听说会违反的那个罚则会比较轻量。
对，那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点尴尬哈、哦，就是 Henry 必须要说，就是不过当然就是尴尬的点不一样。
嗯，
就是我们首先来谈一个对照组哈、哦。
嗯，
就是在晚安小鸡事件之后不久，有一个女版的晚安小鸡哈、
哦。啊，女版。
对对对，这个女版晚安小，所谓女版晚安小鸡呢，是有一个来自新加坡的郑姓的女网红，
嗯、
她叫做。应该是这样念吧 ，Kiara Kitty，
好
，我们就简称她就是 K 小姐。好了、
嗯，
那这个 K 小姐来台环岛的时候呢，可她跟她的伙伴在高雄自导自演了一个被弹洗的事件、
嗯、
就她的伙伴就是戴上假发男扮女装然后朝她丢鸡蛋，说什么你不要靠近我老公啊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拍下来，然后说啊这个很可怕。那这个行为呢，她后续是怎么回事呢？她就是由这个警察依据社会秩序维护法，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法的规定移送。
嗯、
那她的部分呢是关于这个散布谣言，然后足以影响公共安宁的话呢，就会处3天以下的拘留、哦、就是最多3天啦，然后跟就是最高新台币30,000元的罚锾、
嗯。
好，那讲到这个，大家就会说哦，就是听起来第一个就是怎么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么的轻？
嗯、
而且还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他法院做出裁定之后，这个人就是已经跑了。
哦，真的哦，
对，就是在
做
出裁定之前，
对
这个人就已经出境了，
哇，
这个 K 小姐出境了，所以当时引发哗然。那、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其实有一个对照组，
嗯，
就是这个对照组就是这个晚安小鸡、
嗯。
那时候晚安小鸡出来之后，大家就是说啊，这个事件出来就觉得说啊，柬埔寨真的是雷厉风行啊，贯彻正义这样子。你看这个晚安小鸡才几天哦，就马上被判决有罪啊，然后马上就抓去关。这个台湾的开罚单啊，还是什么归宿慢，台湾司法就烂。
他那真的是进展很快、嗯。
对，那不过 Henry 就是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就是提出几点就是值得商榷的地方哦。第一个就是说，我去看，因为 Henry 真的是不懂柬埔寨文啦。
嗯。
有没有强者听众是看得懂
柬埔寨？
然后呢，就是其实他就有提到说，我看相关报道，他是说柬埔寨当地有一种就是特殊的规定，就是说你最高的法定刑如果是就是5年，
嗯、
就5年以下的这种罪名，然后就是必须要当天审完
哦對，当天哦，
对对对，好像就是或者就是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审。判完毕，
但你说五年以下，但其实就算5年也是蛮久的。
哎、欸，对，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我们要在这呼吁，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想，就是刑罚这种事情，就是5年其实很长。
对啊，
不要落入那种迷思，就是说我才5年一下就放出来了。哎、欸，没有什么五年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念完大学，还你先延毕一年，你念毕业、
嗯、
5年很久吧？
啊、
或者是有当过兵的各位，就是你有当过对3年的哦，2年的，1年的哦，4个月的。你觉得进去哦蹲4个月不会觉得很痛苦吗、
嗯、
对你光是进去当补充兵10几天也还是会觉得很痛苦齁、哦、就是刑罚这种东西就是它的所能带来的痛苦跟教化程度就是当然我们说它的最终极目的并不是痛苦啦齁、哦、可它痛苦跟就是可能的教化的功能呢其实就是不能够就是单纯的一概而论就是说哦5年很短这样子。对，所以像柬埔寨这个规定就是有点奇怪。
嗯，
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说假设这个柬埔寨的晚安小鸡事件，他回到台湾的话，他其实有可能会犯这个未指定犯人诬告罪。
哦，
那这个未指定犯人诬告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诬告罪是你想要陷害特定的人，然后认真的去诬告他。那这个诬告罪很重，它是一种就是你增加司法负担的犯罪、
嗯、
然后如果是未指定犯人的诬告罪呢，就是说诶你没有想要一个人特定被抓去关，你就自导自演，但是你这样会造成大家的麻烦啊，你就去跟警察说啊，就是诶纯粹是好玩，比方说诶有人偷我的车，然后没有，只是你钥匙拔了之后你就忘记你车停哪里的这种状况、嗯、然后这个呢有可能会有这种诬告犯罪，然后你就会让这个该管公务员就是为了你的就是这种恶作剧的心理在那边就是瞎忙一场。对、
嗯、
那这个呢就是最高是可能会处到1年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9000元的罚金。
哦，真的这样听起来像相比之下好像就算是你刚刚说比较重的这个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跟柬埔寨相比还是比较轻。
对，不过其实这个地方
真的蛮重的。
对，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是判决2年嘛、
嗯、
然后跟400万的柬埔寨币这样、
嗯、
不过这边必须要说就是第一个 晚安小鸡他之所以会逮捕、嗯、就是说如果新闻报道为真的话，这个问题在当地是会牵涉到刑法的犯罪、哦、可是呢像这个 K 小姐，这个新加坡网红 K 小姐、嗯、她这个问题呢她其实牵涉到涉违法
哦，在台湾的话，
而且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也是过三天这个法院裁定就下来了、嗯、只是她跑得更快而已、嗯、对，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差不多，所以其实那个效率其实是也是蛮好的、嗯哦、不要说好像什么台湾都很龟速啊什么的，其实没有这件事情啦、嗯、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是行政法的问题，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就是透过这个来就是拘束人身自由、嗯、他不像晚安小鸡一样会被逮捕，因为是涉及到这个刑罚的部分才可能会有一些保全的措施。好，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两者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现象，是两地的法制不同。那为什么要说就是可不可以用这个来类比，就是说柬埔寨的法律比台湾好。说真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再重新思考几个问题哦，就是柬埔寨的法律其实光这样听起来是蛮恐怖的、
啊、
大家不要觉得它很棒。
你说五年以下然后一天就要审话。
对，第一个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柬埔寨的省长有出来、嗯、当地那个省长有出来说话啦，就是说这其实是就是对于这个国家信誉的那个、嗯打击这样子，玷污我们国家的名声。可是说真的就是玷污国家名声这种事情，比方说你一天到晚骂中国的人多不多？多。然后骂美国人多不多？多。可是你光是一个国家它就是这样子，它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可能也是要有那种受到批评的雅量，然后如果你是光是这样骂国家，然后就是诶除了这个刑度其实真的是蛮重的两年、嗯、好，如果你是根据这种理由的话呢，其实就会给人家一种就是说诶这个状况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在讲刑法的保护法益，就是说诶你保护法益就是才这样子，然后那你怎么可以施以那么强大的手段、嗯、好，那再来呢就是说对像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如果是当天速审速决，诶那其实很恐怖诶，就是你今天会以为晚安小鸡是罪证确凿，因为他做过很白目的事情，可是万一今天他是被冤枉的呢，就是他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或者是说他背后其实还可能有一些共犯啊或者是不为人知的问题，例如说他可能被教唆啊或者他不是被逼的，这种状况他其实可能的状况会有很多种，可是你要怎么去界定说什么罪证确凿，就如同我们之前在这个死刑的节目里面讲过的齁，我们自己在当阅听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罪证确凿，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接触到那个证据，你要怎么证明说那个就是他，所以相对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程序保障就是这样速审速决的话其实反而才不好。对，所以 Henry 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再次重申齁，就是如果是就是假设我们看的这个报道都是符合这个案子的状况的话，那柬埔寨的法律其实是有点我们在讲说它制度设计上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过羡慕比较好、嗯、
对,
对，
但我是觉得他的行为真的是真的非常不对，但是那整个过程是进展的非常快
啊。对啦，
想说才刚听闻这个人这号名字，然后接着就跑出来说什么啊他自导自演，然后接着就很快就出现两个人下跪的影片。
对，就是你才听到晚安小鸡才说哦这个人谁啊，然后查一下，然后接下来就被关了这样子。 对,
对，
所以不过这个东西也是就是蛮引以为戒的啦、嗯、就是说大家真的要有些拍到我们当家这样子、嗯、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讲完这个自导自演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话题要进入第三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比较算是有点漫谈啦，我没有要一个一个就是把它讲得很细致这样子、嗯、那接下来这个漫谈呢就是有关于争议的言论，因为他们就是靠他们嘴巴说话赚钱嘛，然后跟就是带来流量，然后他们就要靠他们的嘴巴，靠他们的这个行为啊，靠他们的企划等等的哦。那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有那种就是美食公道博或者是那种就是旅馆公道博的风格的人齁、哦，诶这边要再重申一下，就是 Henry 其实跟这些网红不熟，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恶。那如果有他们的粉丝的话呢，就是诶大家听听看，如果觉得有不舒服的话也是可以留言跟我们说啦对，但是我自己没有特别好恶，我就是客观的去诠释说这些行为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齁、哦嗯，那当然就是违法的话我们就要谴责啦，像这个晚安小鸡这个他其实就是就算他的行为在台湾就是相对来讲刑责可能会比较轻，还是有一些问题这样、嗯
啊、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Toys 或者是这个丁特啊，或者是古阿莫、哦、他们就是有那种美食公道博或者旅馆公道博的这个状况、嗯哦、那个古阿莫是好像就是都会去住那种旅馆，然后就说哎，你这个出水怎么那么少啊，然后水是冷的啊之类的。对，那这种对店家的评论其实就如同我们之前在讲这个评论店家的部分、哦、他会不会有诽谤罪的问题，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就是有听过的话应该都会有印象、哦、 如果你是出于那种真切的自己的消费感受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法律责任。可是呢，他们如果有那种蓄意捏造的事实，或者是说有一些，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可能有一些暗示性，就说哦，这个东西吃起来这个口感有点老，啊，这个啊好像都是用放到那个，甚至有些店家可能会放到过期。
嗯，
好，那如果他这样讲，哎，结果反而偏偏就是你这个店家其实他是可以拿出这个东西的生产履历去证明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棒很新鲜，然后被你这样一讲，然后客人就会对这个东西产生那种不信赖感。像这种情况呢，其实可能会影响到店家的商誉，这时候就会有后续的诽谤罪或者是妨碍信用罪的问题。不过这其实就是要每个个案去看啦，其实会真的会蛮困难的齁。那当然就是受到他们评论的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那种店家都如临大敌，然后被他们评得一文不值的话，就会觉得说啊，心里面应该也不是太痛快这样。
是，
对，这个东西就很尴尬啊，就是像那个这个超派铁拳
哦，
因见不远，这个 Toys 就是被这个触犯事件嘛，就是触犯天条，然后就遇到这个超派铁拳哈。好，那这个地方Henry 当然是觉得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谴责暴力啦，就是你开店就是要可受公平哦，不要这样子去打人。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我觉得有的网红其实是行事风格就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一定要讲到一个程度，然后制造那个节目效果，
对，就那个冲突感。
对，说真的就是有时候那种直白就是那种你有时候嘴贱，然后就会有人教你做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从那种就是有一些那种江湖道义那种圈子里面的天公地道的话，他们这种他们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事情，然后你就会不免的遭受到一些后果。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说这些行为它并不是合法的，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有些人是就是会这样挑事情的，然后会自己就祸上身这样子。我就觉得就不要比较好。那当然就是一般的他们的受众当然也不要就是动不动就去跟人家就是在 Google 评价里面就是随便留什么啊触犯难吃啊触犯天条啊，然后写一些难听的话，就是你会被告是正常的。
嗯，
说真的是这样。 Henry 自己就是真的要推荐就是名厨詹姆士对哦，詹姆士姆士流好，詹姆士都他顶多就是说我吃不懂
哦，还说吃不懂，
对，或者是这个我比较不习惯
哦，
我觉得他的口味是这样啦。可是如果吼你真的很需要在深夜超商的时候找一个方便的食物，哦，这个很棒。对，我觉得他就是会讲的恰如其分的去分享，然后我就觉得
还蛮会表达的耶。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嗯嗯嗯嗯，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一些如果像个人体验完啊或者吃完这些，就像 Google 上的评论一样，尤其是对于食物的评论好不好吃，其实这很吃个人口味啊。
嗯，
对，因为欸，说到吃我就想到像有些网红现在也会跨足到食品业，还有什么跟超商联名啊推出自己的食品等等很多。对，然后去年我看到一个那个韩国的网红叫我们金针菇网，
哦，韩国的金针菇，
金针菇 我本来也是不知道，像金针菇是火锅里面那个吗？
对
他在台湾他有卖他自己的泡菜，但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些食安的风波，那他的公告后来的公告里面是表示说那其实是制造商私自添加的甜味剂之类的，但总之产品就全面下架了。
对，就是因为其实网红他们也就是会需要多角化经营啊，
嗯，
所以像之前九妹也有那个就是超商联名的争议，
哦，对对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说哎，用了八倍的蛋
哦，
啊，这个八倍蛋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一般产品的八倍的蛋液，
嗯，好，
还是他用了八
颗
蛋？对，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曾经引发过一些争议啊。对，所以这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
啊。
那再来呢，讲到言论的部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它可能目前是不违法，
嗯，
但是会有争议的言论，哦，这边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学，就是毕竟你会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你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公审或者是什么样的批判或讨论，其实是很难讲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权利意识很高涨，所以大家都会说你就享有所谓的基本权，哦，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可是言论自由它这件事情真正可贵的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声，
嗯，
但是发声之后你不能说老是说什么大家都霸凌你或者是什么动用网军去洗你之类的，
哦，
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是真切的觉得说你讲这样是不好的，
嗯嗯嗯嗯，
然后大家就是本于合理的意见表达去跟你做讨论，
嗯，
其实这些是可以的，哦，言论自由并不是说你自己可以批评别人然后别人一定要吞下去还跟你说谢谢指教，嗯啊，或者是说
什么大爱，
或者说只有我可以批评别人然后别人不能来批评我，这些都不是言论自由的真谛，哦，
嗯，
对，这种就是只要是大家的言论都还在不违法的尺度里面，没有去攻击你的私德啊，没有去就是
羞辱他人之
类的，啊，对，或者是说没有去造谣的话，
嗯，
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好好，那讲完这个就是界定的前提之后呢，首先我们来聊就是那个脱口秀
哦。
对，脱口秀最近几年就是会有那种非常热门的那种言上脱口秀，
嗯嗯嗯嗯，
或者是火烤的脱口秀，
火烤，
对，就是 那当然这个就是
火烤生吃嘛，
对对对，就是 roast 这样子，就是要把你就是电翻这样。
哦，
对，那当然就是这个就是像萨泰尔、伯恩嘛，然后贺龙嘛，我们今天在讲这些网红，就是说他们当然都会有一些争议，我都可以理解说，就是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怎样怎样。听到我们今天聊了这么一大串的网红，可能有你喜欢的，有你不喜欢的。不过 Henry 在这边就是再次强调说，我们是只是持平的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就是有没有可能会有法律问题，就这样。因为 Henry 跟他们就是其实坦白说也真的
不
熟。
好，
那就是像那种火烤或盐上，他们的格式是这样的哈、对，格式，他们就是要找一个就当天的靶子，比方说什么他们之前有什么盐上徐乃麟或者是盐上艾丽莎莎、然后大家就是所有参与者就要绕着这个主题去写段子，然后去批评他，然后批评说徐乃麟就是讲话很大声啊，输不起啊、之类的哈。那像这种就是他们的互相攻击的程度哈，有的就是那种戳对方的痛处，伤心地，或者就是。有些行为就是已经有可能就是公然侮辱或者是诽谤的部分，就是私德的部分，又是嘲笑他人的性倾向啊等等的，甚至可能会有就是性骚扰的问题，就是你那个尺度，就是如果放到什么你跟你不熟的同事、不熟的同学，对，你一开口就是对方就是可以来告你的那种程度。可是在这个火烤的段子的形式里面呢，他们是彼此有去对过脚本，然后尽可能让这个情况就是达到节目效果。那当然就它的实质内涵是不是会有例如说歧视性言论什么的，我们就姑且不论、但我们就是把这个锁在法律的角度的话呢，就是这些行为在被火烤的那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其实是还 OK 的。对，可是相对来讲如果他们就是有些参与者就是突然加料，那这个针对加料的部分可能就逾越了那个原本的同意，那这个部分就是被骂的人是还真的可以去提高的。
就是他们原来有对过稿子，然后刚刚等一下讲接下来讲的这一些要攻击你的言论我们都 OK 的哦。好，但他如果脱稿演出那就是超过的。
对，有可能啦、不过当然就是实务上好像也还没有这种例子。对，那再来就是有一个要强调的点，就是有一个以前的例子是伯恩有做过一个什么公然侮辱的价目表、然后叫他的 partner 去骂他，然后要当场去看说这样会判多少之类的那种社会实验，那这是没有用的，因为这就是
说好的啊。
对，他就说好了一个套好了节目的段子、所以他就是并没有任何的这种侮辱的效果。所以说这个就还好，就是没什么事情这样。对，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仇恨言论的部分哦。那讲到这个仇恨言论的部分呢，这边 Henry 讲话要变得很小心，就是我并没有说这些人讲的东西就一定是仇恨言论、虽然说我自己有些倾向可能是说这个真的是蛮仇恨言论的、比方说像之前最大的争议就是关于说这个贺龙夜夜秀，他们找了一个中国记者叫王志安、好，那 他们在里面就是有批评，就是在选举策略的时候呢有去批评，然后跟就是有点嘲讽这个民进党部分区名单里面的陈俊翰博士这样子、那当时就引发了非常巨大的争议，说这个是仇恨性言论、那当时就是针对这个言论本身的性质，然后有人就说不对啊，骂的是民进党啊，然后有人觉得说不对，你拿这个身障人士开玩笑就是不对。好，那像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们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说仇恨性言论到底要不要依法来控管。那所谓仇恨性言论呢，它可能就是说它并没有针对特定的个人，因为你针对特定个人的话，它可能就是这个公然侮辱啊、诽谤啊或者性骚扰等等之类的言论。可是如果他们是没有指涉特定个人，然后但是会讲出一些刻板印象哦，比方说原住民就是低端人口啊、爱喝酒啊之类的哦，或者是说东南亚移工都是很废啊，然后怎么如何如何，或者是说就是同性恋都怎样怎样，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把它定性成叫做仇恨性言论。那这种仇恨言论呢，它要不要立法控管这件事情在法学上非常的困难，它就是会在言论自由的尺度跟法律的介入之间有一个蛮重要的拉扯。那这个拉扯呢，其实目前在台湾是以台湾的现状来讲是并没有特别的法律在做控管，我们没有所谓的反歧视法来规制这个仇恨言论这样。可是呢，其实 Henry 自己的想法是说，在目前的法制上当然这个是不足的，我们其实这个终局来讲是立法论上面可以讨论的，因为其实像这种歧视仇恨性言论，它对于公共论述的空间其实帮助不大、而且甚至就是更进一步来讲，它其实会让公共讨论的品质是沉沦的、因为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澄清这些言论啊，或者是说你在做公众讨论的时候，你光是这些刻板印象就会让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讨论、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长远来讲它是一个立法政策跟 就整体公民素养的提升的问题、哦嗯、所以像这个仇恨性言论虽然以现行法来说是没有一条你找不到一条明确的法律去说哦你在这个地方发表就是歧视身障者的这个群体的仇恨性言论你就要被关多久或者被罚多少钱，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呢这些言论的尺度跟问题呢其实我觉得都要再妥善的去思考。那也在这边呼吁听众朋友、哦、就是我们一起努力思考、哦、就是不要觉得说哎、欸，你觉得说好笑就好啊，就是觉得说啊很赞，然后反应很快，然后谁主持人很正很帅，然后就这样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你越是拿这个东西来开玩笑，它背后的那个机转就其实很，它其实就真的很复杂，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多想想的吼。
嗯，说到这个仇恨言论的话，我是觉得有一些还是真的是有一些网红他们的发言的方式或是一些行为他会因此而走红，原因我还是很不懂啦、啊、
对就像
就不好说谁，
就像其实我有时候也啊，这个就是指名道姓都我来责任我来扛这样子。像我自己就其实我自己个人的喜好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喜欢看馆长的直播你在那边花
了你讲他现在讲的很明确
就是不怕得已经玩的已经要得罪人了之类的，就是你花了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听看一个人一直在骂脏话、
嗯、
然后而且要骂脏话的那个就是词汇就是很匮乏、
嗯、
就是骂差不多的东西然后他你要说具体讲什么或者他有没有具体的去举证哦，比方说什么都是民进党害的，什么都是谁谁谁害的，好那然后就完全没有证据，就是他不是有一句名言就是什么我没有证据但是我觉得是某党开的枪
哦，是哦，
好，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对，就是对于就是讨论就是一点帮助都没有、欸、对，就是啊，好，一言难尽啊，
一
言
难尽，好好好，我们进下一发，进下一发，
对，好，那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小部分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说，欸，网红的发言有没有可能就是有这个错假讯息的问题、嗯、这其实还蛮重要，因为网红真的就是很多人会信，
对啊，
所以说就像有些人他汲取知识的方式可能是靠看老高
哦，
这个地方 Henry 表示尊重啦，因为就是你即使有错误的认知大部分对你的生活来讲也是无伤大雅这样子、嗯、可是像之前的这个艾丽莎莎的争议就比较严重一点、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去提倡就是他自己就是有涉及到一个肝胆排石法，
好，
那好像是一个疗法这样子，
嗯嗯嗯，
可是像这样的言论呢就是说他假设说他是配合特定食品然后可以达到某个目的保健的目的的话呢，这其实可能就会踩到这个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的红线、哦、所以像之前这个李科太太他出了保健食品也有踩到这个红线的问题、
嗯、
就是说网红的言行，而且他这个推出产品本身他一定都会在拍一支影片然后跟你说啊，吃了这个东西我睡得多好，然后就是什么、
嗯
某网红的一日游，然后就是他就会跟你说、嗯、哦，在这当中我吃了什么东西啊，那天觉得身体很舒服，运动表现变好了。可是这些东西呢他其实如果是真的牵涉到特定领域的问题的话，诶，那他就可能真的会有法律责任、
嗯、
哦，就是不可不慎这样。所以说一个东西他出了你可能就是你还要去看说，诶，他到底有没有就是例如说经过食药署的认证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很喜欢买网红周边商品的话，看了他们的影片之后先不要那么急着脑冲，我觉得就是可以再考虑一下。
嗯，
那、啊、再来呢还有就是关于那个志祺七夕的脚本、哦
嗯、
他就来讲关于这个苏丹红的事件、
嗯嗯、
那他最后呢他的结论是说，诶，苏丹红目前在就是实证上就是说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去佐证他跟癌症之间的关联，但是是有可能致癌。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下的注脚是说就是要注意代谢，就是努力的让身体可以把苏丹红代谢掉，好像不用那么担心、
嗯、
他的用语是这样子、
嗯、
好像可以不用那么担心、
嗯、
那当然这个发言呢就是被延上嘛，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重点是那个苏丹红为什么会跑到食物里面、
嗯、
就是这个东西无害没关系啊，就好像你喝了人家的排泄物，好，你一时半刻之间好像也不会死，可是重点是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
是、哦，
这个东西被
排泄物，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被延上，其实 Henry 自己就觉得说好像哪里怪怪的，就是我觉得说以志祺他的讲法来讲，他这个意见，他这个就是还属于意见表达的层次、
嗯、
他并没有就是明确的去举出一个假的讯息然后说，哦，就是研究证明苏丹红非但不会让你身体不好还越吃越健康，对，他没有这么讲，对，他讲的那个有点像是意见表达或者是我们怎么对待这种事情的方式、
嗯、
就是这个地方他其实是比较相对来讲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你今天要对苏丹红就是洪水猛兽，或者是你今天要就是，哎，我觉得我有代谢好我就不用那么担心，这其实是一种个人选择、
嗯、
对，不过这个地方言上也就表示说他虽然这个并没有夹到法律上的争议，可是呢我觉得还是说网红发言真的就是很容易就是 怎么讲，你要说动辄得救也好嘛，可是因为你就是用透过这种方式去争取你的流量，
对啊，
那这样子就会觉得说哦，其实网红自己就是也要负担很大一部分的社会责任，
就是可能讲话在表达上要表达的蛮清楚的，然后要小心一些被误解的地方嘛。
对，所以而且然后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如果针对你不太懂的事情就真的不要乱讲话。
哎，是，
对对对对对，就像 Henry 很多时候都会看很多网红在发表他们对法律的看法的时候，我都觉得悲从中来。对，对，就会觉得说啊，这样真的是不行啦，就是你误会了这样子。
嗯，
对，好，不过这就这个地方来讲，就是归结到一个小小的重点的话，就是说其实以我们的言论尺度来讲的话，就是目前大部分的法规是说你有经过合理查证的话，就是你其实是不会特别违法的。好，就是你尽你自己的能最大能力去做合理查证的话，你可能不会有这个诽谤罪的问题，或者你可能不会有这种散布假讯息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是刻意造谣或者是有意去误导社会大众的话呢，诶，就可能会根据你所涉及到的领域，那会有相对应的法则。好，可能是食卫法啊，然后可能是这个社违法等等都有可能。
嗯啊，你刚刚讲到那自己其实我之前也都蛮喜欢看他的影片，但这次的争议真的好像也是不小的样子。
对
对，那我觉得这样刚刚讲下来就是有关假讯息啊或合理查证的部分，我是觉得当然还是要尽可能好好查证啊，不然你就是自己被称为网红，当然就是下面有一群就是很相信你的粉丝啊，那如果你今天不够好好查证就随意说出来，甚至用了一些误导的词汇，那延伸出去的效果其实是会蛮严重的。
对，
那有一些人当然可能就是反正我事后道歉也就那样子啊，就是啊抱歉我搞错啦之类的道歉，然后继续下一次又反复的不停发生，然后反正还是会有一些粉丝说加油。好，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人是用各种争议来让自己走红是蛮厉害的。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网红的观感啊，就是说他可能就是道歉一阵子之后，然后他又有粉丝，
对，然后或是又是类似的那种情况又重复出现，就想说这到底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啦。就像说就是在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的当下，2024年4月的时候，这个知名艺人黄子佼的事件就是又越演越烈，
哦啊，
然后呢到底大家要不要再给黄子佼一次机会哦，这个所谓的给一次机会到底是怎么样，哦
嗯，
其实我觉得这都蛮值得思考的。
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当然 Henry 就是再次重申就是站在一个就是刑事法学习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说这个社会还是要允许就是 一定程度的更生，
嗯，
就是说你不可能把这个人就是完全排除在整个社会之外，可是更生之余就是说我觉得那个机会是要等量齐观的，哦，所以就是说你不能就是真的对某些人就是太过，如果他的罪行很严重但是你对他特别宽容，然后对某些罪行特别轻的人，然后你反而是就是让他觉得说觉得说就是要把他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啦。好的，那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就是今天的内容哦。我们今天就来讲说诶有哪些就是网红的争议事件，那当然有些可能的法律争议我们也都还没讲，例如说什么抄袭企划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侵害智慧财产权这种事情哦，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做到智慧财产权的题目的时候再来一次讲清楚。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今天回顾了这个鬼屋探险，然后跟自导自演，然后还有就是各种的网红言论，那这个探险的部分它当然就可能构成侵入住居罪啊，或者你拍了影片去讲这个是凶宅鬼屋，它可能会有这个加重诽谤罪的问题啊。接下来呢则是说关于这个自导自演的问题呢，它坦白说虽然就是可能会造成就是警察的劳费，但是如果说它并没有真的造成一个具体的法益侵害，例如说就是很严重的法益侵害，例如说像有一个人真的因此就是被诬告然后有冤狱，然后或者是让这个司法的效力就是受到延宕，就是说哦，司法开启了一个无效的程序，然后为了你这个恶作剧在那边很累哦。如果没有真的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它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对小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其实是用合比例的方式去处理。那当然有些人会在这个晚安小鸡的事件里面觉得说哦，柬埔寨就是用了很雷厉风行的手段去做这件事情，表示说柬埔寨的法律比较好，那事实上我们从刚刚的分析就可以得到说柬埔寨的法制设计上其实还有一些缺漏的地方是我们值得在思考的，与其说缺漏不如说它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在想想看它可能会在某些地方达到一种可能会超乎你想象的不好的后果。
嗯，
那最后则是关于这个网红的各种言论的部分，首先呢是关于这个那种评价店家的言论啊，就是一样就是抓紧着这个符合自己亲身体验的 发言标准，你就不会有法律问题齁。可是呢就如果是恶意去捏造的话，那当然就会有法律问题啦。再来就是说，虽然说现在法律上不会特别的去处罚仇恨性言论，但是仇恨性言论的就是它的品质值得我们思考。然后再来就是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去立法管制仇恨性言论，这我们可以再继续期待。最后呢则是说，如果有这个错假讯息的部分呢，就是如果说网红，这我觉得网红真的是有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啦。
嗯，
对，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说就是刻意去捏造啊、散布谣言的话，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就是一定的。但如果有努力的去查证的话呢，真的出错了，就是表示说，哎，承认自己的能力不够，然后道歉，然后并且把这个错误的资讯更正。好，所以像法科轻松点有任何地方讲错，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留言指教 ，Henry 一定就是道歉悔改，这样认真就是。对，然后我会发道歉启事，越讲越那个，越讲越就是义正词严这样。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嗯，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虽然说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分享更多东西给大家，嗯、可是分享之余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害到别人嘛、
嗯就是。
我们这个在法律对，这个、在法律上就要加害己负哈、哦。对，不能够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我们希望 Henry 自己至少是觉得说，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整个社会的公众讨论越来越好，
嗯，
我们才会希望做这件事情，或者就是让整个社会变得更祥和、更 happy、更好玩。但是不要用伤到别人的方式，或者是会误导别人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很重要。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哈，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五颗星。
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都欢迎留言或填写回馈单让我们知道。
如果对生活法律有兴趣，或者是有各种疑难杂症的话，欢迎 Google 搜寻法律百科就可以找到我们。拜拜，
拜拜。